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那今天开始，我要来传讲有关于提摩太后书的信息。那在圣经有很大部分，至少有13卷新约的书信是保罗所写的。那一般的这些书信大概都是写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地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公开的给众教会的。那但是有三封书信就只给个人的，那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写给两个传道人，所以这是私人的信函。虽然是私人的信函，但是里面的真理的教导是给我们众人的啊，但是这是有区隔啊。那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后书，你就知道这是专对提摩太来讲的，当然也牵涉到他所处的环境以及教会的光景啊。好，这三卷书信称为教牧书信，是给教牧同工的，他们两位都是传道人，所以叫做教牧书信。那是保罗他在这个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写的。那提摩太后书是他一生里面最后的写的一封信，写完这封信不久就被尼罗王砍头，他就殉道。那个时期差不多是西元64到67年之间。那保罗是在这个67年被砍头而死，所以这卷书呢写在刚才说64到67年之间，完成了这一卷书。那在这一本书、这一卷书信里面呢的重点，就是保罗在勉励年轻的提摩太怎么样来牧养教会，怎么样照顾身体。我们知道，如果你读提摩太前书开始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年轻的传道人，体弱多病，身体呢，很衰弱，不是 很强壮很健康的。那这个也影响他的心智，他虽然很忠心很可靠在服侍神，但是比较懦弱，比较退缩，比较被动，那这样的性格要来做教会的领袖可能是比较不足，所以保罗就勉励他。所以从前书跟后书你会看见保罗站在一个前辈，站在一个老师，而且是他把福音传给提摩太的，所以对他期望非常的高，一直鼓励他刚强刚强刚强。好，那在这整卷的提摩太后书一共有，简单的四章，那四章都有它的重点或者是主题。所以第一章呢，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为真道甘心受苦。第二章就是为真道忠心奋战。第三章就是为真道全心守护。最后一章就是为真道专心传扬。那对提摩太当时这样的劝勉，也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就是这样子吗？是吧，所以这卷书很适合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好，那现在我们就进入本文，就是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18节。那每一卷书信一开始，保罗的惯例都已经先问候，这是写信的通例，所以我们看第一节第二节也是如此，他在这里就问候提摩太，如果是写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一定问候某某地方的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但是这一本是，这一卷书信是私人的信函，所以第一节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 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所以这是诗人的信函。所以他开宗明义啊，这一段就是问候、请安，还有给予祝福。保罗一开始就先强调我的身份是什么身份，来写这一封信，师出有名，这样这一封信才有权威，同意吧？啊，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有这个身份地位，所以写这一封信，提摩太就全心甘心乐意的领受。今天也是一样，他有这个身份和地位，写这封信给我们几千年以后再来读，我们也全心的领受。那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说他是奉神的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的使徒。他已经把身份说出来，并且说他凭什么有这个身份，不是自己去搞来的啊，他是名正言顺的正牌的。好，这里啊就告诉我们说，哎，这个保罗他成为对外族人，像犹太人以外的外族人来传福音，当然他也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他主要的使命是向非犹太人传福音，因为他有具备有特殊的条件。我们都认识保罗非常清楚，他是当时的犹太人的旅居国外的叫做犹侨，就像今天你是华侨一样，所以他就生长在罗马帝国的中东这个巴勒斯坦以外的地方，所以他有罗马公民证，就好像你今天有这个国家的护照一样的道理，那是一个特权，对当时的人来说比现在呢 更难得。而且他远离他的家乡，不仅他认识了他自己的传统的犹太的文化，他也接受罗马帝国的这个的文化教育等等，所以他的知识非常的广博。而他呢拿了这个罗马的护照，可以在罗马帝国免签证到处去旅游，所以他是这么这样的一个特权啊，所以他有这样知识条件，而且懂得很多的语言，所以他很容易对知识分子传福音。对海外的，就是巴勒斯坦以外犹太人以外的啊，这就是特殊的使命。他有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不是自己去买来的，而是说哎，这个神透过他的神圣的呼召啊，所以这边说照着神的旨意，而这个呼召是出于神的旨意，神的意思，神选定了他啊。那不仅是如此，是特别指定他要向外国人来传福音，那他的使命就是来传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救恩，然后得到新的生命的这个福音，这是第一节说的。他是从哪里来领受这个权柄？是神所授予的，而且借着耶稣基督所应许的那个新生命的福音，让他来传扬，所以他有身份，有这个地位，也有这个使命啊。我们来看这个圣经，圣经就说得非常的清楚啊，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这边说，我对你们外邦人说啊，这是保罗自己说的，哎，对你们非犹太人说啊，你们啊，要认识我，我是谁？我在犹太人都被认定了啊，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就是非犹太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小智说，我这个身份，我觉得非常的荣幸，非常的荣耀。你看他师出有名啊，你再看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十六两节，十五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 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血气属血气的人商量啊，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等等等等这些啊，这边就告诉我们他的背景是什么。神就在他还没有被生下来以前，就特别对他施恩，选召了他。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少不更事，来反抗反对基督教的信仰，要来打倒耶稣基督，对和不对，逼迫基督徒。但是呢，耶稣向他显现，他整个反转过来，悔改信主了，现在被呼召。原来他逼迫的那个基督徒，耶稣基督，现在他要为耶稣基督来传福音。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一辈子传福音就受苦，所以这本书呢，等一下我们会看见受苦受苦。所以我们的题目呢，就是为真道甘心受苦。最后因福音的缘故，他被砍头而死。啊，这就是保罗。你看他师出有名。好，加拉太书相同的2:9，2:9说：“我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这三位就是当时教会的最重要的使徒，啊，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交到相交之礼，就是差派他们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啊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哎。”这个保罗到外邦人那里去，那么其他的这一些领袖到受割礼的人，受割礼人是谁？犹太人才受割礼嘛，啊，所以这样就分开来了，啊，所以可以说以彼得为代表，他是对犹太人传福音，但是不是说你外国人跟他谈到他不传福音，不是，他主要是这样啊。那再来，保罗是对海外宣教。那他也不是不向犹太人传福音啊，这样你听懂这个意思吧？比如说你在这里当一个牧师，你的对象是华人嘛，但是有一个外国人进来，难道你不理他吗？就把他赶走吗？不会的啦。但是你主要的侍奉的对象就是华人啊，知道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很简单的第一节，保罗把他的身份就表明出来，再来他要传扬什么东西，他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这里结论就是，他是神所选召的，他所传的就是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赐给信的人有信的生命的这一个福音，这不就是我们所信的吗？啊，所以他凭着这样的身份、这样的工作，所以写信给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哎，这就是他带领他信主，就是属灵所生的孩子，我们都是这么说的啦。那提摩太呢？当保罗啊，圣经没有明写说在第一次或者第二次的时候宣教旅行啊，保罗一生有三次周游地中海这样的宣教旅行啊，圣经没有明讲第一次的时候或第二次的时候，提摩太还有他们全家都信主啊。那因为第一次和第二次保罗都经过提摩太他们的家乡，啊，待会我们会看一下啊圣经的说法啊，啊，所以他就名正言顺来，保罗、提摩太啊，你是我带领你信主的呀，你跟我的关系非常亲密呀，就跟父子的关系，虽然不是生理上面父子的关系，但是是属灵里面父子的关系，所以我以父尊的地位。身份写这封信给你，你看有权威了吧？啊，好，愿恩惠平安怜悯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啊，这是一般的问候。好，那现在问候了以后，我们接着来看从3-7啊，这一段就是进入这封信的本文了啊。首先看3-5，第三节就说：“我感谢神，就是我一直接续着我们的祖先啊，一代一代啊，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这一个神。我为你祈祷的时候，就一直想到你提摩太，想到你的眼泪昼夜 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好，我们先停一下在这个地方。这里告诉我们啊，几个要点，就是保罗为着这个提摩太，他有一个纯正的信仰来感恩，这实在是值得感恩的一回事。这边有一个词叫做清洁的良心，清洁的良心就是没有亏欠，无亏的良心。那引申来说，更重要就是这个提摩太的心很清洁，很纯正。再进一步说，他的信仰很纯正，很真诚，不掺假，不虚伪，没有什么可以攻击、指摘错误的地方。今天我们信虽然是信了，可能80%正确，可能20%不正确啊，因为掺杂了太多这些。要能够很纯洁的、真诚的啊，正确的信仰，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然也不是说各位呢这样的就是异端啊，或者就没有办法得救，都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你的基本信仰是不是正确。上帝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人有罪，罪的结局就是要远离神，以后跟神永远隔离。现在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没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就向他诚恳的认罪，他就赦免我们罪，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身份，成为神的儿女，这样我们就叫做基督徒，就叫信徒。这个是就是我们所信的，不掺杂什么，只要纯正的基督教教派都是这样来接受，这就是圣经说的嘛。那至于如何来一些应用，比如说有一些是浸水里，有一些点水里，有一些洒水里，这些就比较次要的啊。那都有所谓圣经的根据。再说我在现在在教人教会一系列讲世界结局的信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对世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各宗各派不同的说法，有没有1000年呢？是实际的这1000年，就是我们现在算数学1000，是不是有这个1000年呢？或者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很长的时间，很长的一个时期，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日一日如千年，就牵涉到你的解经。你如果照这个字面的意思这样来解释，那就是整整1000年乘以365或360天，犹太人的年历是360天。如果是照属灵的意思来讲，那就是象征性，就是很长，千千万万年。这些都有圣经根据，因为它不是异端啊，这样理解这个意思吧。那谁才是正确？没有人敢说，只是说我们的没有错。那只等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你们都对，但是只对了其中一部分，可能是。所以我们就要很谦卑啊。所以我只是举简单的这样的例子。好，回到这里，要有一个纯正的信仰实在不容易，清洁的良心啊，对得起神。也对得起啊，耶稣基督，因为他救赎了你；也对得起保罗，因为他把福音传给你。我们不是就是这样的吗？我们要对得起上帝，对得起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所以我们信的就是要清清楚楚、干干净净。而每一次啊，这个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我们在侍奉他。那祷告的时候一直想念到提摩太，那提摩太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虽然他很年轻，保罗啊传福音给他，培训他，栽培他，提拔他，把他介绍到以弗所教会去牧会啊，所以在保罗的一生当中，提摩太占的地位非常的重要。那这个保罗就天天挂念着他，因为他比较特殊，刚才我们说过了，他身体比较单薄一点 这个心智呢比较很单纯，不是狡猾，但是比较内向，做事情呢比较懦弱一点。但这个人是本质非常的善良，所以保罗特别用心。你看，好不容易写了几卷书信呢，三卷，其中两卷是给提摩太啊，个人啊，你就知道这个提摩太在保罗的心中分量有多重啊，常常纪念到他的眼泪啊，昼夜的想切切想要见他，哎，见到他，保罗一定心里很畅快。可见得保罗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提摩太，只是听闻他的消息，所以常常挂念。哎，这里就有一个说，你纪念你的眼泪，这里就是事实，提摩太掉眼泪。那是什么时候？就是保罗带领提摩太信主了以后，训练他，然后把他留在以弗所来牧会。好，我们先看一下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三节，看看这个来龙去脉哈。第一章三节说：“我往马其顿去。”这是保罗。保罗说：“提摩太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时候多少年前，我要到马其顿去，那我把你放在以弗所，说不必跟我来，你留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可见的保罗很担心以弗所教会呢会变质，有人传那些不是圣经的教导，不是保罗的教导，所以保罗特别把这个重责大任交给谁？他最欣赏的、最信靠的提摩太嘛，来替他处理这一件大事嘛。好啊，这就是关系。好，现在我要请你看更早啊一点的这个，就是在应该就是在啊《使徒行传》二十章啊，就记载了这一件事情。那十九章我们知道了，保罗他第二次布道旅行就到以弗所啊，这一带到那个提摩太的家乡这一带来到二十章啊，这个故事就继续发展下去。以弗所教会很多人信主，但是也有这些错误教导进来扰乱，那保罗就要到马其顿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宣教去了。那把以弗所留在，抱歉，这一直搞错了哈，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所以保罗就跟这些长职同工，包括提摩太在内来告别。然后看二十章的三十六到三十八，保罗说完了前面长篇大论来勉励他们，最后叮咛这些长职同工。说完了这些话，就跪下来和众人祷告，众人什么？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保罗说：“以后可能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果真一举成谶，保罗再也见不到这些同工了，就被抓了去罗马关在监狱啊。好，就刚才我们一开始说了，西元六十七年他就被尼罗王砍头。这里呢，其中一个人就是提摩太啊，所以保罗印象很深刻。保罗啊，你在那边痛哭啊啊，因为保罗哎，不是保罗，抱歉，提摩太痛哭啊。我向各位请求一下，如果应该说提摩太，我说别人啊，那就是提摩太，好不好？上下文嘛。哎呀。抱歉啊，今天不知道怎么搞，是不是多了一天加了一，不是一岁了，就多了一天就老了一天，把这个就搞混掉啊！谢谢你们哈、啊，哎，我一讲的话有人在笑，我就知道。换一句话是什么？许多时候可能我故意的啊，考验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啊。好，我们就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保罗一直很盼望来见提摩太。提摩太跟他见面，他心里让他非常的舒服，非常畅快。那又提到说，每一次我想到提摩太你啊，我就想到你这个信啊，信仰非常的单纯，不虚伪，不虚伪。 就跟第三节那边清洁的良心就连在一起。我们这个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圣洁的神，我们用清洁的良心来侍奉他。现在你信的也是凭着这个清洁的良心啊，没有虚伪，没有亏欠。好，这个信仰从哪里来？家庭信仰的传承。这圣经里面讲到的大概唯一就是这一段啊，所以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就是说首先从你的外祖母罗姨，她信了以后把这个信仰传给你的妈妈，叫做尤尼基 Eunice， 然后再传给你，你看一代一代又一代。比如说保罗把福音传给他这个外祖母又传给他的女儿，就是提摩太的妈妈，提摩太的妈妈又传给提摩太，一二三四，从保罗算起第四代信仰的传承，多么的重要。好，现在我要给你看一处圣经，让你来了解一下这个提摩太他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啊。回到使徒行传的十四章，刚才我们一再的说明说的保罗呢，他们这一行啊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就来到这个以弗所，来到保罗提摩太的家乡，第二次也来到他的家乡。刚才二十章使徒行传那个是第二次，这里是第一次的宣教旅行啊。好，那我们看十四章的六节七节啊，第六节说，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明的路斯德、特庇这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那前面就说保罗他们出去传福音呢，当地人就反对嘛，就开始要打他们呢，要抓他们呢，所以他们就跑了啊，就来到两个地方，一个叫路斯德，一个特庇。那路斯德这个地方就是提摩太的家乡啊，这就是第一次的时候来到了。好，你再看十六章一节二节，这个时候是第二次了，保罗第二次的传道的旅行了。第一节，保罗又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就在路斯德那里就遇见了一个那边就有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叫做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人妇人的儿子，他的父亲却是希利尼人。好，停一下，这里是在土耳其的境内，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属地，所以刚才讲了保罗也是犹侨啊，住在这个罗马帝国的其他的属地。那提摩太的外祖母这一家也是犹太人，也是移民到刚才说的路斯德这个地方来，所以犹太人是犹侨，那跟当地的希腊人结婚啊，就啊这样清楚了啊。那如果这么说呢，各位大家都很清楚，在我们这里呢，这个中美中外来联姻呢，就是很平常的事情啊，这就是很现实、很写实的啊。那他的家庭的背景就是这样子啊，这个犹太人的女人跟当地的希腊人结婚，那希腊人不信，不信他们自己的宗教，那犹太人至少信自己的犹太教嘛，是吧？那犹太教至少稍微比较接近一点基督教吧，至少旧约里面是信的是相类似的嘛。好，再继续看下去，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呢都称赞这个提摩太，所以可见的这两个城好像这边跟佛沃是连在一起的啊，那彼此可能会有认识的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所以就特别为提摩太行割礼。你有半个犹太人的血统啊，所以希望你遵照犹太人的规矩行割礼。那又得到了这一个信仰啊，那我们知道他的背景了啊。再回到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啊，所以他就切切的想念到他啊，那知道这个信仰是从这样一代一代的传递下来，是有根有基。哎，这边你看见了啊，家庭信仰的 传承何等的重要。这里没有说他父亲了、因为他父亲不信，又是外国人。母亲多么的重要，我发现，相信你也有同感。儿女的成长，父母亲的影响，许多时候超过父亲。父亲常年在外，难主外，这是事实。把管教儿女都交给孩子，
交给妈妈，
孩子的妈，
孩子的妈，
交给孩子，
交给孩子的妈。
你们反应怎么那么快？我还没有讲完，孩子的妈妈嘛。许多时候，母亲的影响比父亲还大。我自己做父亲，这是事实。我们常不要说常年在外，每一天呢，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在家里是跟孩子吃个晚餐，然后就休息，所以跟孩子见面的机会不多。那母亲至少呢，比较多的时间跟儿女在一起，从小这样拉拔长大，所以母亲的影响力非常大。远的不说，说我们中国的华人的古代的三大贤母，没有说三大贤父，你可以指出来三大贤父是谁？都是乱七八糟，不是贪污就是三妻六妾，有什么贤父？都是贤母啊！哎，这不是我说的，你能不能举出三个华人历史上的贤母？没有这样子的，有二十四孝，对不对？不管你赞同不赞同啊，那个历史上这么说。三个贤母嘛，第一孟母三迁嘛，第二呢这个欧母化敌嘛，第三岳母教宗嘛。你能不能举出一个贤父好了、就大家公认的、在历史上有这样的名称啊，比如说至圣先师，比如说同意这个意思吧，也就大家公认的给他的呀，没有。再来你看圣经，圣经箴言书三十一章最后把箴言做个总结是什么？才德的妇人啊，没有说伟大的父亲，当然父亲很伟大啊。现在我说的就是让我们好好把目光看到你的家庭啊。当然把这个儿女拉拔长大是父母共同的责任，但是在不管什么社会，你看起来好像母亲的影响或者付出比父亲还多还重，信不信？你再看一看，如果夫妻离异了，或者是妈妈早逝了，你看，那这个孩子的教养，这个做父亲的就很辛苦。妈妈呢，她可以守着守寡不结婚，把孩子拉拔长大。你很少看到说父亲三十岁就丧妻。他到都不娶，把三个孩子拉拔到长大，少之又少，不是我们的偏见，同意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圣经、从人类的历史来看，都是如此。这个信仰从母系这边传给他们的儿女。我看到好多的信主的家庭，有五代、六代的基督徒。我进去的时候，接待家庭，我是第五代，都接待家庭，换句话就是做传道人的家庭，第五代，都非常的敬虔，非常的虔诚。现在教养上的第六代也是如此，所以这个纯正信仰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美德，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保罗特别的提示我们，今天有提摩太，当然是。保罗也教导他，但是更重要，提摩太小的时候耳濡目染，看到了外祖母，看到他的母亲，而且在异乡他邦，那是拜偶像的地方，他还保持一个单纯的信心，你看到没有？看到了吧？今天你的孩子如何？你能够保持他们有单纯的信心吗？初中还可以，高中就不行了，然后到这个佛那个佛去念回来就不像样了，整个都变了，所以这是多么的宝贵的一件事情。好，那保罗夸奖他有这个纯正的信仰，那现在呢，接着就单独对保提摩太哈， 就对提摩太说，我为此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坚守的心。这边就告诉我们了，哎，提摩太，你身心都很弱，身体影响心灵，心灵影响身体，啊，还记得吧？勇敢，你有恩赐啊，你不要怕，啊，你站起来，要来服侍众人，因为这是神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去要的，也不是说你及啊，谁说你及格你才及格？不是，像神选召我一样。你要刚强壮胆，所以告诉他你有恩赐，而这恩赐是谁给你的，可能你不知道，但是我提醒你，还记不记得我保罗和这些众长老同工按手在你的身上啊，来证明来印证来认同说你有这样的恩赐。所以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恩赐不是从人这样私相授受的，恩赐从神的灵随他的意思给我们的，你都有恩赐啊，但是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说不会，我怎么有什么恩赐？那我站在牧师的立场，我说你有恩赐，因为我看得出来，啊，我可以证明你有恩赐。那当时的一个仪式就是特别把任务交给他，要差派他按手礼。按手礼不会给他恩赐，而是证明说你有这个恩赐。我们证明，像我要牧会的时候，这些教牧同工，还特别举一个按牧的典礼。难道他们把手按在我的肩头，按在我的头上，那一刻我才成为牧师吗？不是的，神呼召我。没有那个名称也都无所谓，做的是相同的工作，只不过他互相印证，我们证明这是神的呼召是正确的，没有错，所以师出有名啊，这样你知道这，所以这个仪式就变成非常的重要。啊，保罗也是提醒你，哎，提摩太，你不要害怕，人家说你年纪轻轻，你懂什么？哦，你就说是啊，我什么都不会，胡扯！你不要说我都会，这太骄傲。但是你说是我会。为什么我会？因为神呼召我，我有恩赐。你要确定这一个，我这个说有没有道理？给他信心，你要信，自信，有信心。你还没有吗？我是按手给你，我已经证明你有了。你自己否定自己，就等于否定我了。保罗，对吧？也否定了众长老啊。难道我们都看错人了吗？看走眼了吗？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鼓励他。刺激他，那的确也是如此。圣经也记载，哎，你看到前书，提摩太前书四章四节，我看我引的圣经对不对？提摩太，啊，十四节，啊，提摩太四章十四节啊，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你看你有。啊，你不要小看，啊，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是给你的，啊。所以说是给你的意思，我们再一次强调，这是神给的，我们只是证明说神给你的，你自己看不出来，我们可以替你证明，我们可以认同，我们可以替你背书，就是这一个意思，啊，所以以后提摩太你就师出有名了，你就会大大方方站起来说，我是被接纳的。被这些人差派的，神呼召我，所以我虽然能力比较差一点，年纪比较轻，经验不足，但是我的身份够，所以你要有自信，啊，好，这里就保罗的意思是这样啊，接着说，神给我们的不是胆怯啊，你要想到胆怯是魔鬼给我们的基督徒很严重的一个攻击的，胆怯啊，害怕啊，这个词啊。在圣经里面出现365次啊，也就是每一天你都害怕一次啊。上帝说你不行啊，上帝说你糟糕了，你这下完蛋了，他就用不同的方法让你害怕。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一犯罪，第一件事情反应是什么？我们害怕，所以躲起来，害怕， 一犯罪
害怕，
好，这就是心理的弱点。撒旦魔鬼一直把害怕的阴影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除了那一天神赦免你的罪拿走了，害怕没有，平安进来。你一个基督徒，你要确信这一个，所以你真的信了，你不要害怕，平安进来，害怕才会出去。好，这边啊、哦，而是刚强。你看，圣灵恩赐是大有能力的，再来是恩慈的，也是温柔的啊，而且谨守，谨守在这里就是能够 self control 控制自己，而不是放肆。我有恩赐，你看，哇，我什么都可以做了，不行，要约束自己，你要受圣灵的约束。所以这里就告诉他，你要正确的靠着神的大能，用温柔的心、谦卑的态度，但是也勇于认识，敢做事，勇敢的去做，来善用你这个恩赐，像火那样把它眺望起来，因为火要经常挑动它一下。你烧炭、烧煤、烧柴，都是这样挑动一下，阳气去呼，它又所谓的死灰复燃。我们不要说恩赐，你做一件事情呢、做久了啊，人家嫌你这一个嫌那一个人，最后怎么样？老子就不干，泄气，同意不同意？所以要鼓励一下，所以这个眺望就是鼓励一下，啊、哦，让他们把挫折感、把害怕都挪去。让这个火在烧旺，所以恩赐火热的心来使用，而不是滥用 abuse， 不是误用 misuse， 不是不用 unuse， 我们要正确来使用。那恩赐是一个工具，是一个 tool， 要我们来服侍用的，不是一个玩具 toy 来炫耀用的，啊，所以这些都非常的清楚。保罗交代的清清楚楚，再一次鼓励提摩太勇敢站起来。好，再来一个，就来到啊第八节到十二节这边告诉我们的，勉励提摩太说：“你虽然信主了，很热心，那记得哦，要为福音受苦，不是你自己招惹来的，因为你信了福音，你信了耶稣，这就是人家要来攻击你的一个罪名。”不是你做坏事，你做的都是正当的事情，而且有益人的事，光明正大的事，但是人家就要陷害你，所以我们都是这样子的。你为什么信主啦、啊？就是受了那么多的，不是你做错，而是因为你信耶稣啊，信耶稣这三个字就是你的罪名啊，到处受逼迫，耶稣就是这样，耶稣就已经说了啊，逼迫耶稣以前，逼迫。耶稣也会逼迫跟随耶稣的，就是连带的关系。所以我们信主那一天就要觉悟，这里就告诉我们啊，看看第八节到第十节说，你不要以为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被主为主的缘故被抓去关的为耻，总要按着神的能力和我保罗同受福音的苦。好，这是什么意思？在当时的人，现在的人也看，信耶稣的、啊、基督教啊，都是很没头没脑的才去信的，是愚拙的、啊、是有问题，在社会上混不下去的。我不晓得你在这边是不是这样子，可能不是，可能不是，因为这个社会是尊重你的，你到那个地方去看看就知道、啊、你没有那些经验，你觉得呢？我信这是我的自由什么？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那是人民的鸦片、啊、是跛脚人的拐杖、啊、这叫做信仰、啊、这些混不下去的才去教会。我们去传福音，他马上问了，信耶稣多好，能够给我多少钱？马上就接。你什么不好信呢、啊？什么教不好信？回去睡觉总比信教好。你要晓得是这个， 因为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你一信这个教就招惹了逼迫，各样的口头、心灵、实质的，甚至于生命的杀害，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好，你看一看当时的人，跟现在没有两样。十字架这种是极刑，非常残忍的一个刑罚，在罗马帝国时代被看作就是最羞辱的一个记号，是被人所厌恶的，是最愚拙的。哎，现在很多女孩子，你看把十字架挂在这里，啊，看得非常的美，也是一种见证。哎，我发现了，这一期的这个官员啊，很多人都挂十字架。哎呀，以前是没有的，现在，啊，敢于站出来说做见证。人认为是愚拙，神看为是大智慧。你看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你回去有空把它读一下，你就知道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可是在我们信的人得救人是神的大能啊！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就乐于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啊！通篇把它看下去，说神的软弱总比人要强壮，神的愚拙总比人要有智慧。我们怎么跟神来相比？他像哦，这没有智慧啊，愚拙啊！整个圣经你去看，所遭遇的都是这一些羞辱，甚至于杀害。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十字架却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十字架，原是我的荣耀。原来是羞耻的记号，因为神的儿子的生命宝血，就把这个羞辱的记号转化为荣耀的记号。但是还是以许多人以信耶稣为可耻，洋教在台湾的时候，基督教死无人哭，基督教死了没有人替你们哭，基督教死无人哭，哭就是哭，他咒诅你，我们要嚎啕大哭，哭不出来请别人来哭，请专业的哭。你看他们的世俗看法这样咒诅，我们在祷告谢饭祷告，啊，我们感谢上帝，这个那么丰丰富富，我们的祈祷文不是这样子吗？啊，而他就咒诅我们，哎，啊，我们说感谢上帝赐我吃够食，感谢上帝赐给我有足够的东西吃，他就说。感谢上帝，赐我吃高虾，高虾就是蚂蚁，那谐音高虾就是足够额，就够额，够足够额度啊，高虾蚂蚁，你看，是这样咒诅你，那这还是小事啊，这样想啊，嘲弄啊，那更严重就是杀害身体，所以啊，这是必然的啊，尤其是我们华人的背景。不仅华人背景，现在世界各国都一样，只要跟他们的文化传统信仰冲突的，就会被杀害啊！好，那保罗是不以福音为耻，他在罗马书一直讲，我不以福音为耻，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仅如此，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反而是啊，以为这个福音来受苦，觉得是他的喜乐。是他的荣耀，为什么？因为将来必得大奖赏。我给你看圣经，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八节，八章三十八节这边说：凡在这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啊！耶稣讲的，我把耶稣的道当可耻的。 人子就是耶稣自己，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啊，所以对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的荣耀。再看看罗马书第八章17-18，既是神的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怎么样同得荣耀，为他受苦付出代价，将来神要补偿。18节，我保罗想起现在的苦楚，如果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呀。现在的苦楚虽然很难受，但是比起那个极重无比的时候，小无见大无，所以他就甘心乐意领受。然后看哥林多后书4章16-17节，相同的在这边又出现了，保罗自己讲，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就自战自谦的苦楚，为要成就，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你看，所以他就忍受在世界上为福音所受的苦楚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忍受这些苦楚？不是靠我们匹夫之勇，而是要靠着神的能力，就是第八节下半段说的。靠自己呢，一定是马上就打退堂鼓，马上就放弃，马上就叛教离道，放弃信仰。但是要靠着神的能力，因为是出于神，只有神才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些的苦难，这些的逼迫。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现在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把它显现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了，把这个借着生命借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好，这几句话再说一件事情，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才能够为主来受苦，不以为主做见证，或者是甚至于像保罗为主被关被囚的觉得可耻，可耻，而且能够为福音来忍受这个苦难，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和能力。而这福音是什么？保罗再复述一次，说他救赎了我们，是出于神的旨意和神的恩典的神圣的选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啊。这里都这么说明，我们也知道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于那个在创世之先神已经计划好的，这个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他传给我们这个救赎的好消息福音，来胜过死亡，把永生就赐给凡是信他的人。如今我们这一些人因为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显现啊，才明白说，哇，原来这个道理是这么样的深奥。如果耶稣基督不复活，他死了，你看，你就没有指望，好像被耶稣骗了嘛。所以当时我们都不明白，当时的门徒也不明白，一直到耶稣死了复活向他们显现，他们才恍然大悟，说，哇，我们的耶稣基督原来真的是神的儿子，他说的都要兑现。我们也是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受苦的时候，一直在问神啊，你在哪里？我是不是白信了，被骗了？他要我们坚忍，靠着神的能力来忍受，一直到有一天基督把他显明，他复活了，显明了。有一天什么时候？现在我们要等耶稣基督再来，就显明了。他再来整个胜过这一切，我们就知道最后得胜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告诉我，忍耐到底的终必要得救。我们现在还有一段时间，要熬多久不知道，我们希望他快快来，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知道，可能还等个几千年，这都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要这个信心，有这个盼望，因为神这么应许，一定会 这样成就。好，那接着下去就是从十一节开始到十二节，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为这个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一天。这边保罗再次说出他的身份，他奉差啊，得到选召，然后出去做什么？传道。你可以把它当作名词，就是传道人，或者当作动词，我去传道，就是去传福音的意思。做使徒，使徒做什么？就是见证主的复活，然后呢，奠定了这个教会的根基，建立教会。还做什么？做师父，就做老师，教导，教导福音真理。所以这一些的身份，这一些的侍奉，这一些的工作的内容，就是要来完成福音的使命，就包括这一些，传福音、建教会、培训门徒、教导，啊，因此做了这一些工作，得罪了众人，这就是福音的内容，不是你信了就好，你要去行道，那就是遵照耶稣的教导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保罗才为此而遭受逼迫，遭受苦难，但是他不以为耻，反而以为很荣耀啊，能够被主所选定来受苦啊，他不逃避，不埋怨。我常常听到说，哎，我要为主受苦，我要为主殉道，我就告诉他，呵呵呵，我们没有那么伟大厉害到可以为主殉道了，放心好了。如果不是神的允许，你基督徒平安无事，只是有一些不方便而已。要为主殉道，要为主来死，那是神特别拣选的，轮不到你，轮不到我的，我们没有这一个资格，我个人是这么相信。但是我们要有心里的那个准备，说我要为主受苦，甚至有一天真的是为主殉道。那你敢这么说吗？我以前觉得是啊是啊，但是二十几年来我进去培训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太肤浅了，太肤浅。什么叫逼迫？你看都没看过这个词呢，它太抽象了，太抽象了。我千千万万当中举一个最小的，年轻的二十来岁的一个弟兄，我第一次培训，他偷偷说，老师你一定是外面来的，告诉你一点，他把这个打开，老师你看到什么？一条一条的血痕，他说这是最轻的，我因为信的不妥协的缘故是这样子的。什么叫逼迫？你可以告诉我逼迫是什么？抽象的一个名词嘛。除非你经历到，我没有经历到，但是我看到一个老弟兄，我就不说他的身份背景，那个是一个很伟大的科学家。我去培训，他特别请我吃饭，那时候他七十几岁，他把这个领子打开，牧师你看到什么？怎么一个疤在这里，一个疤在？他说，那一个时期，铁丝就这样把我穿进去，挂在梁上面打。铁丝从这边挂上去，好像挂一条、挂一块猪肉一样。这叫做逼迫，但是还没有被杀害。你叫做什么叫做逼迫吗？这是很轻微、很轻微的一个。但是如果没有亲眼看见，逼迫这个词太空洞了。同意不同意？啊，这是我简单说的这个，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配，不要天天把挂在口里，我要为主受苦，我要你跑第一，你不跑我先跑，抱歉啊。我们真是要很诚实，求主真是怜悯我们、啊。好，那么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呢，保罗是这样的深信，他做这个工作不以为耻，为什么？他有理由，他说：“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不是信一个理论，不是信一个教条，不信一个哪一个信仰，哪一个主义，都不是。 我信的是这一个唯一的真神，永不改变的神，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的主，这才是重要。你信什么？我信耶稣，上帝，神的儿子。我不是进基督教的信仰那一套的这些教条，固然那些是很重要，但是最重要就是这个耶稣基督。我知道他所信的是谁，我也盼望你能够说出来，你所信的是谁？问一个姊妹，你的丈夫是谁？哦，他是总经理，那是一个头衔，不是这一个人。你不晓得你嫁的是谁，你只嫁的时候我是某一个企业的大老板，你是不是只是知道这一个？这是一个头衔，不是一个人。他的职位，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明白你所信的到底是谁。那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第一个解释就是，我保罗下半生归信耶稣以后，我把生死置之度外，我把我的整个的生命，我的一切的工作，我的信仰，我的信心，我全人都交给耶稣基督替我处理，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小字的，就是说他所交托给我的。我保罗悔改了以后就成为使徒，刚才说是传道，去建立教会，去教导，他托付了我这些使命，他会给我力量，让我能够完成完全成全啊，这样听懂吗？这两个都是正确的解释。所以保罗有信心，我知道他是谁。你现在把钱放在银行，你就有信心吗？我告诉你，跑得最快就是银行家，到时候你就是只是那个你的那个账簿上面的一大堆数字而已，哪怕八位、九位、十位数字还是空。我们所信托的是这个永不改变的神，他永远掌权的主，他还要再来，带领我们到永恒里面去啊！所以保罗就接着勉励他啊，十三节开始，但自从你听我的那个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的信心、爱心，常常要守着那个纯正的。就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刚才说清洁的良心，还有无畏的信心，都是在讲这一件事情。我保罗传给你的，就是耶稣所传给我们的，最标准的、最正确的、最健全，不多也不少。这些的道理的这个规模、规范、典范，这些标准，这些基本的东西，你要好好的守着。用什么来守着？信心。信心如何守到？就是信，接受，用信心来领受，不要放弃，不要动摇。再来，用爱心来守到，怎么守？爱心来行道。你有这个爱心，因为爱慕耶稣，也爱慕耶稣所告诉我们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自然就会去行道。所以用信心来信住，来接受，用爱心来实践，这样子你就可以把上帝所交托给我们的，透过耶稣的救赎，这个整全的福音守住。那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再加上一个圣灵来帮助我们，把这一切都守住。透过你的信心的领受，透过你爱心的行道，圣灵的保守，所以到见主面的那一天，那必然得到奖赏，必然得到最大的荣耀。好，那来到最后做一个总结，从十五节到十八节，他就提到了两类的人。第一个就是十五节，凡在亚西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腓基路和黑摩奇尼，他们都叛道了。我把福音传给他们啊，爱他们，教导他们，结果他们受不住了，可能受了逼迫了，受了诱惑了，所以当时有很多的假教师啊，异端邪说的，所以把他们的信心呢就掳走了啊，信的就不够正确了啊，就放弃了。那也或者是，哎呦，原来信主不是好玩的，我们以为信主呢在地上就如同在天堂啊，怎么还要受苦？被骗了，被骗了， 所以看到保罗不仅受苦，还被抓去关，变成通缉犯，变成现行犯，变成被判死刑的人，你还跟他在一起吗？所以赶快划清界限。不信了，背叛他。保罗说：“提摩太啊，你认识有这两个人啊，这可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教会同工，说不定。总之是提摩太所认识的人。但是相反的，也有一批人是不离不弃。其中呢，有一家人叫做阿尼瑟弗，这一个人和他的全家的人，啊，他们也是信主了。保罗带领他信主，他跟提摩太是老乡。当保罗被抓到罗马去关的时候，这个阿尼瑟弗千里迢迢，冒生命的危险，到处去打听，到处去找，找在罗马，要去找保罗。你说，找一个通缉犯，那你不是找死的吗？应该像前面那两个人，赶快划清界限呐、啊。他不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说最后找到了，而且一直陪伴着保罗，让保罗在监狱里面身心欢畅，得到安慰。因为他们不以福音为耻，也不以保罗像这样子带着锒铛下狱啊，会觉得可耻。哎，这个人多么的忠心，不离不弃，哎，所以跟前面来比的结果，那真是天壤之别。那保罗就祝福像这一类的人，将来在天上，主会加倍的施恩怜悯他们，给他们更多的奖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就是这一章这一篇信息，我们所听所学到的。有几个我们提醒，做一个结论。你知道你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没有？像提摩太那样，可能提摩太自己不知道，就看到自己的缺点，但是保罗看得很清楚，就鼓励他。啊，你是有恩赐的，你有没有恩赐？你知道你有什么恩赐吗？知道你该如何使用你的恩赐？所以各位都思考一下。再看看你的家庭，你的家庭是不是有信仰的传承？如果你是上一代传给你，那感谢主为这个，但是你的责任是什么？把它传给下一代。那我们的华人的背景里，都是以现在信主，我是第一代。啊，当然也有刚才说了好几代，如果好几代到现在你还没有离弃，那感谢主，神特别恩典。但是绝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甚至很多来这边才信主。啊，那我在台湾就信主是第一代。那我们不必去怪父母，我常常说不必怪父母的那一代，他们没有那个机会，他比我们更辛苦，同意不同意？生活非常的辛苦，他们没有得到这个信仰，不能怪他们。啊，那现在呢？你我自己得了信仰，那你就要负责任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这就是我的责任。啊，那像这个啊，罗伊跟尤尼斯一样。啊，尤尼斯 ，Unis 啊，把福音传给提摩太一样，最后一个，我们是不是明白，为福音受苦是出于神的恩典和他的选召，而乐意来为这个受，啊，但是我们有这个心，未必神就让我们受苦，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心，有这个决心，啊，到有一天的时候，像保罗。勉励提摩太，不以福音为耻，也不以甚至于在锒铛下狱为耻，不以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为耻。那个时候耶稣来了，我们就有奖赏。我们一起祷告。